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饶恕得罪你的弟兄姐妹。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35节。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段的经文有很重要的信息你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存谦卑的心听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将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马太福音18章的经文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段经文的大纲，第一个是如何面对得罪你的弟兄姐妹，第二，饶恕是神的命令，第三，被神赦免，所以要饶恕。第一个就是如何面对得罪你的弟兄姐妹。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里讲到，当一个弟兄姐妹得罪我们的时候，这里说弟兄，但实际上指的是弟兄姐妹，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做呢？这里的得罪的英文是 sin against you， 意味着这个人的言语或者行为，以圣经的标准或者以神的标准来看，他做错了，是一个罪，这个罪呢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当如何面对呢？比如说一个人在背后说我们的坏话，得罪了我们，有时候呢只是一个猜测，就当成一个事实传播，以至于有损于我们的名声，也是得罪了我们。每一个教会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很可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这类的问题若是不处理，会造成弟兄姐妹之间的隔阂，影响教会的同心合意。在这里呢，我们特别要先提出来，这里的有两个情形是要排除的。第一个呢，就是一个人如果犯了刑事的罪，如性侵、强暴、性骚扰、贪污、偷窃、诈骗，我们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我们不能让一个受害者和一个性侵犯私下解决，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一个人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弥赛亚的国度，那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国家。圣经的法律就是国家的法律，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社会还不是这样。另一个情形，如果得罪我们的对方不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就不在耶稣所说的这个范围之内了。这里我们要明白，耶稣所说的是针对一个旧约律法中的一个条例，他要教导门徒。这个条例在利未记19章17节，这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我们如果明白英文，我把英文的翻译读一下。You shall not hate your brother in your heart. You shall surely rebuke your neighbor and not bear sin because of him. 这里神说你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姐妹。就算是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我们也不可以心里恨他。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接着神说，如果你的邻舍，也就是弟兄姐妹犯了罪，特别是得罪了你，你就有责任指责他。这里的指摘就是指责。指责的希伯来原文是 yahach， 重复了两次，在原文中重复了两次 hoheach 跟 tohiyach。重复两次的目的是要强调，神要强调说，我们一定要指出别人的罪来，因为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担当，要帮助在罪中的人悔改。这是一条很难的一条诫命，因为没有人喜欢指责别人，也没有人喜欢被人指责。人都有这个骄傲的心，人的肉体，属肉体的都有骄傲的心，不喜欢别人的指责。但是呢，神在这里要我们要彼此看顾，一起走在神的真理中，而不是任凭我们的弟兄姐妹落在罪中出不来。同样的，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是会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会选择在适当的时候指出别人的错来。这里免得因他担罪是什么意思呢？一个的解释是说，如果我们不指责我们的邻舍，就和他一同担罪了。就是我们看到别人犯罪却不指出来帮助他，我们就和他一同担罪了。这是一个解释。犹太的著名的旧约学者叫 Rashi， 他有另一个解释。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这里的意思是神要我们用对的方法来指责邻舍，否则就是因他担罪。 Rashi 是认为我们如果用不对的方法，比如他真的做错了，我们就羞辱他，也一样是犯罪，叫因他担罪。神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同样，如果我们指责的过程中间有损对方的名声，神也不允许。如果我们在怒气中指责别人，通常会过分，让别人情绪反弹，也是不对的。所以神要我们谨慎处理，尊重别人，保护别人的名声，免得自己担罪。我们明白了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应当如何做才是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呢？就是要从心里饶恕别人。我们应当如何做 才是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呢？在实际中如何操作呢？耶稣教导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要私下里一对一的劝告对方，就是说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我们要一对一的去面对，一对一的去解决。因为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是需要两个人直接面对解决的，这样做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我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小组长说了得罪我的话，我该怎么做呢？这是一个假设的例子，不针对任何实际的情形。我可以有几种反应，一是向小组的其他成员诉苦，这个小组长如何如何做得不好。二是忍在心里不说出来。第三，就是换一个小组，或者换一个教会。第四，是向教会的负责同工或者牧者反映，希望他们出面去劝告小组长，解决我的问题。第五是饶恕对方。第六是找小组长一对一面对面解决问题。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做法比较好呢？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找人诉苦能解决问题吗？不能，找人诉苦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听我诉苦的人会觉得这小组长怎么这么糟糕，我的诉苦呢就破坏了听的人和小组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小组长他本身没有那么糟糕。忍在心里能解决问题吗？最后可能我忍不住会爆发出来，所以也不能解决问题。换一个小组，换一个教会能解决问题吗？也不行，因为我和小组长之间的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向教会反映能够解决问题吗？其实不行，因为教会只听到我的一面之词，难以判断对错。万一我是误解了小组长呢？万一是我先说话得罪了小组长呢？他才对我这样的反应呢？教会如何能够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呢？这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饶恕对方，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下面我们会讲到。最后呢，就是在有些情况下面，为了小组长的好处，我们需要一对一的和小组长解决这个事情。耶稣在这里教导两个人直接面对面解决问题，而且呢还要私下里解决，就是只有我们自己和他在一处的时候。为什么要私下里解决呢？第一个是为了保护对方的名声，同时呢一个人在私下里比较容易认错，比较容易悔改。劝告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有机会解释，有机会悔改。如果是个误解，让人有机会解释清楚，就可以化解误解。如果不是误解，就是让他有机会知道自己得罪人了，当面指出来，能够认罪悔改，我跟他的关系得以恢复，我们便得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切记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有损对方的名声，这是一个罪，是神所不喜悦的。耶稣要我们私下里一对一指出别人的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应当如何做呢？我们的心态是要以爱心劝告挽回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得着对方，让对方为罪悔改，能够恢复他跟神的关系，恢复他和我们的关系，因为罪破坏了这些关系。所以我们若不是出于爱而劝告，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只是想找他讨回公道，或者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会有什么反应呢？ 很可能会有很强的防卫心态，为自己辩护。结果他不但没有悔改，关系不但没有恢复，而且我们和他的关系比以前还更糟糕。我们在劝告之前，应当如何准备自己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也为那个弟兄姐妹祷告。他得罪我的地方真的这么严重到需要和他面质吗？还是我可以从心里去真正的饶恕他呢？我要和他说是出于爱吗？是真心爱他吗？是像耶稣基督爱我一样吗？是像耶稣基督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同时我们也要省察自己是否也犯了罪，也得罪了我的弟兄姐妹，以至于对方得罪了我们。我们自己先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悔改，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然后呢，才能以谦卑温柔的心劝告对方。在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些人的个性呢，说话是容易得罪别人的，连自己都不知道，很多时候就需要有人私下里以爱心指出来，让他有机会悔改和弥补。陈老师的个性也是这样的，在信主之前说话常常得罪人，自己也不知道。刚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自己在小组带查经的时候常常会打断别人的说话，会否定别人的分享，说错话自己呢也不知道。后来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私下里劝告我，我才知道自己真的是这样，需要小心自己的言语，需要为自己的罪认错悔改。当然也有人会跳过私下劝告我，直接告诉别人，然后传到我的耳中，我听到之后就心里非常受伤害。第二个呢，就是我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需要悔改，要改变，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我常常是在说出去话之后才突然明白自己说的不对，但是呢已经收不回来，后悔不及。我跟师母结婚之后呢，师母会私下里帮我指出我的问题来，让我有机会悔改，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进步。现在我们家的孩子长大了，他们也会以爱心指出我的错误，让我有机会能够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若有人在你旁边能够指出你的错误，这是神的一个恩典。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这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能跳过一对一私下的面质去和别人说。如果是误解，那么这样的传播就变成不实的谣言，有损于对方的名声。谣言通常就是这么开始的，这么做的结果呢，就会有各种的真的假的谣言在教会传播，结果当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坚决否认，形成各样的对抗。第二步就是，如果事情是确定的，当事人否认不听该怎么办呢？耶稣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耶稣就说我们要带一两个人一起去，然后呢就有两到三个人作为见证，能以判断是非，以此当面劝告。因为摩西的律法需要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够定案，这是在申命记19章15节，这里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当有两三个人一起同做见证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才是确定的，以至于对方他能够看到这个是真实的事情，能够以此而悔改。如果当事人面对两到三个人的见证仍然不听，该怎么办呢？ 耶稣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经文说告诉教会，就是告诉教会的长老们、牧师们、领袖们，然后一起来处理。长老们、领袖们代表教会，如果大家认为说的是事实，是确定的，就应该一起去劝告当事人。如果长老们代表教会的劝告，当事人也不听，那么耶稣说就要把他看为税吏和外邦人，也就是说把他当作不信主的人。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呢？因为人在罪中已经知道了却不愿意悔改，神是不允许的。这个是神的原则，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间呢，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需要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因为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处理的。处理不好，不但这个效果没有达到，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的第一步呢，就是要跟当事人一对一的私下里劝告，如果没有效果才执行第二步，就是找一两个见证人一起去劝告当事人，如果还是没有效果，才是找到教会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一步一步照着神的原则来做，才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好。接着在经文18章19-20节，耶稣这里说的都和教会的权柄有关，都和劝告弟兄姐妹有关，我们解释的时候要小心。这里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是耶稣给教会的权柄，按着神的真理而行，我们就有这样的权柄。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同样的，我们在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呢，向神求，神必会成全我们。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的上下文也是讲到处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人得罪别人，我们应当如何处理的这些原则。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这些经文用在别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经文的意思首先是用来处理教会弟兄姐妹得罪别人应当如何处理的这个原则。接着耶稣基督讲到就饶恕。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原来彼得听到耶稣的教导，如何指责得罪你的弟兄姐妹，他就马上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彼得明白神的命令是要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要饶恕几次才够呢？这个是犹太人很特别会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一边读一边就会想到说，我在生活中应当如何行出来。所以一个人真正他想要去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他想要做的时候呢，他就会问，我到底要饶恕几次。一个人如果一直惹到我，我到底要饶恕他几次。一个人如果他不想去饶恕别人，他只是看看就算了，他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说明这是彼得真的是愿意要遵行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讲到什么是饶恕。在利未记19章17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这里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的意思呢，就是饶恕。什么叫饶恕呢？就是没有再恨别人了。有些人得罪我们，我们可能表面上不会有什么作为，不会报复，但是心里可能会恨他， 这个就是没有饶恕。所以真正的饶恕就是心里不再恨他，这个就是饶恕。那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呢，饶恕人要饶恕三次，不能到第四次。所以彼得才来问这个问题，因为彼得觉得我七次呢是比三次乘以二再加一更多，那是不是可以？在这里我先解释为什么犹太人认为饶恕人只要饶恕三次。这里跟阿摩斯书有关，阿摩斯书是先知阿摩斯写的。阿摩斯书一章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三番四次，这里是阿摩斯书中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多次的出现。神讲到列邦列国犯罪将要受到审判的时候呢，就用三番四次。一章六节，耶和华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一章九节，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三番四次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在阿摩斯书中。它的原文的翻译成英文就是 for three transgressions of Damascus and for four， 意思就是说呢，大马色就大马士革犯了三个过犯，然后呢又犯了第四个。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三个过犯四个过犯代表的是很多的过犯，三个过犯代表 fullness 已经满了，第四个过犯呢就意味着过犯已经满出来，神的惩罚临到了。当人犯罪，当这个列国犯罪的时候呢，神是忍耐等候人的悔改，等候这些国家悔改，但是这个犯罪满了，到了一定程度，神的惩罚将会临到，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神没有马上惩罚人，不意味着神不会惩罚，而是神忍耐等候给人悔改的时间，将来每一件事情神都要亲自来审判。这里彼得回答的七次已经是超过这个标准很多了。这里其实犹太人对这段经文是有一个误解的，所以才会有说赦免三次，因为他们觉得神赦免三次，第四次没有，所以我们也是赦免三次，第四次没有。但是耶稣怎么说呢？18章22节，耶稣说呢，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70个七次。那我马上算了一下，70乘以7是490次。但是呢，耶稣这里说70个七次，并不表示我们饶恕别人饶恕490次，然后呢，第491次就不用饶恕了。这我们也不可能每一次别人得罪我我都数，数到490次，数不完的。那这里耶稣的意思其实是，不论别人得罪我多少次，我都要饶恕别人。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给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饶恕别人。我们可以想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是要饶恕别人，也要别人饶恕我们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免有冲突的，难免会彼此得罪的。我们觉得夫妻彼此饶恕要几次呢？是三次吗？是七次吗？是490次呢？不是的。我们可以相信，在夫妻关系中间，神给我们的要求是，不管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多少次，我们都要饶恕他，对吗？我们如果在夫妻的婚姻关系中间没有饶恕别人，如果别人没有饶恕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婚姻呢？所以首先，这个饶恕我们要用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结婚越久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越要能够饶恕，因为生活在一起久了，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很可能我们说话做事会得罪彼此，我们真的需要来饶恕，学习彼此相爱。 首先从婚姻中开始。所以遵行神的命令，饶恕别人，不是从外面开始，从家里开始的，从我们的夫妻关系开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饶恕别人。先饶恕我们的配偶，我们的配偶不管得罪我们多少次，说过我们多少次，念过我们多少次，我们都愿意完全的饶恕，不记恨在我的心里。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可能可以做到一次，然后呢，下一次我们的配偶惹到我们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账都把它挖出来，然后呢，一次解决。好，这个不是饶恕，真正的饶恕就是完全的忘记，完全的不记恨。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有孩子，我们在孩子的这个抚养长大的过程中间，我们也很容易说话做事会得罪我们的孩子，说不对的话，贬低他们，伤害他们的心。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饶恕我们。如果你家里有十几岁的孩子，他可能也会听不惯你说的，跟你顶撞，也得罪你，你也要学习饶恕他们。所以这个饶恕呢，要从夫妻关系，从亲子关系开始，让我们切实遵行神的命令。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到的饶恕。在旧约的利未记，神给了一个饶恕的命令。利未记19:18，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英文翻译是这样， You shall not take vengeance, nor bear any grudge against the children of your people, but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I am the Lord。 饶恕的反面呢，是什么呢？一个人被人得罪了，他会做什么呢？第一个他能够做的就是报复，所以这里报仇的意思就是报复，行为的报复，言语上的报复。但是神说，当你的弟兄姐妹得罪你的时候，不可以报复，不可以报仇。第二个就是心怀怒气，经文说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什么是埋怨呢？这里的埋怨英文翻译为 bear grudge。因对方做的事而心怀怒气，就是埋怨。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这个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之一。第一个是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如己，这里都是旧约中的律法。所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是让我们如何真正的将神的律法行出来。神在这里给的命令，不但是行为上不能报复得罪你的人，心里不能怨恨，而是要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神在这里强调这个命令很重要的时候，他就说，我是耶和华。耶稣很明白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要在这里清楚的解释，饶恕别人的过犯是神的命令。接着耶稣讲到第三个，就是我们都被神赦免，所以要饶恕。在马太福音18:23-24，这里说，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耶稣这个比喻呢，讲的就是一个饶恕。这里讲到天国，天国呢就是神的国，就是弥赛亚的国，也就是千禧年。耶稣在这里讲到天国的律法，就是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神对我们信徒的要求。这个比喻讲到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这里的仆人用的是复数，就说明王有许多的仆人，算账的意思就是结账。这个词意味着这些仆人的工作是收税，收完之后呢，交给王，就是结账的时候。在仆人们和王结账的时候，有一个仆人欠了王1000万银子。这个1000万银子是多少呢？ 是重量呢还是质量呢？原文是伊万塔连德，塔连德的英文是 talents， 所以原文是这个仆人欠了完一万个塔连德。塔连德是多少呢？一个塔连德是3000个 shekel， 如果你去以色列，他的钱就是 shekel， 一个 shekel， 两个 shekel， 三个 shekel， 一个 shekel 就好像我们一块钱一样，一个塔连德是3000个 shekel。 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区，一个农民一天的工钱是半个 shekel， 所以一万个塔连德是3000万个 shekel， 这是很多很多的钱。我们要明白这是很多的钱。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加利利省一年的收入才300个塔连德，所以这个人欠了1万个塔连德，是加利一个省33年的收入。可以说欠这么多的钱，他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这个仆人欠了许多许多的钱。经文继续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仆人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没有什么财物可以偿还。一个人欠了这么多的钱又没有财物，是无法偿还的。他需要把自己和家人卖了为奴隶来偿还债务，即便如此也远远不足以偿还巨额的债务。那个人就伏伏的希腊文就是 petal， 拜他的主人，他恳求完说，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原文的意思就是将来他要全部的偿还。说是这么说，但是这个仆人实际上是无法还清这么多的债务的。主人看到仆人的状况和他的恳求，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放了仆人，不惩罚他，而且还免了他巨额的债务。不仅他的妻子跟他自己儿女不需要被卖，而且他欠的1000万全都免了。这个王并没有按照这个仆人担受的惩罚对待他，而是按着恩慈赦免了他所有的债务。这个比喻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信徒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仆人，那个王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原本都是罪人，我们犯的每一个罪都得罪了神，我们一生的过犯，我们都犯了许多得罪神的地方，就如这个仆人欠了1万塔连德的钱，多到无法偿还。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弥赛亚的国度作王的时候，我们都要面临神的审判，都要在他面前结账，我们的所作所为都要显明接受审判，好行为得到奖赏，有罪的行为得到惩罚。但是神怜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本当因着罪受到的惩罚完全由耶稣基督来担当，神将我们所欠罪的债务免去，这是神赦免之恩。弟兄姐妹们，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经历过神的赦免之恩吗？如果我们经历过神赦罪之恩，那么我们被神饶恕，我们就应当彼此饶恕。可惜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这个仆人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同伴，也是一个仆人，欠他10两银子。这10两银子的原文是100个 denarius， 这个 denarius 大约是一个巴勒斯坦农民一天的工钱，所以一个人欠人家100个 denarius 大约是100天的工钱。这里钱的数目呢是一个巨大的对比， 这个仆人欠了王一万个塔连德，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钱，而别人欠他100个 denarius， 是很少的钱。这个仆人欠这么多的钱，得了赦免，领受了恩典，本当有感恩的心，也当同样恩慈对待别人。但是呢，他没有，他掐住同伴的喉咙，是一个极为暴力的行为，他要人马上把钱还他。这个时候，他的同伴就伏伏安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同伴伏伏央求他，这里伏伏的希腊文也是 petto， 就如他这个仆人伏伏拜王一样。然后呢，他的同伴说，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这个同伴对他所说的，对他所做的，就和这个仆人对王所说的，所做的几乎是一模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仆人遇到几乎一样的情形，唯一的差别就是他的角色对调了一下。刚才他欠完的钱是永远还不完的，相比之下，现在别人欠他钱只是很小的数目，他该怎么做呢？经文说，他不肯宽容他的同伴，就把那个人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正常的人，有良心的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觉得这个仆人做的太过分了，真是不可思议，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个仆人被免了这么多的债，理当免去别人的小债。其实耶稣用比喻的果效就是这样，耶稣说我们当饶恕人490次，彼得觉得难以理解。当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明白的人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无条件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了。比喻的故事都是正常人能够听的故事，能够理解的故事，得出一个结论，然后把这个结论换一个场景，真正的意思就非常明确了。我们每一个信徒就像是这个仆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同伴。当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呢？我们得罪神，蒙神得了赦免，若是弟兄姐妹得罪我们，我们理当饶恕别人。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我们明白罪得赦免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赦免别人的过犯。一个人没有经历到被赦免，他很难去赦免别人的过犯，很难去饶恕别人。这个是神所奇妙的地方，这个是神真理的奇妙的地方，就是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数算自己的罪，我们一天就算是犯了2个过犯，我们一年也有700多个过犯，我们一辈子活了70年，70乘以700是多少？49000个过犯。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说你的罪一笔勾销，全部由耶稣基督来承担，神就免去我们所有的罪的时候，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得到这样的赦免，我们领受经历，我们感受上帝的爱，神的赦免之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去饶恕别人。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耶稣基督的恩典，回到那个赦罪之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寻求，说主啊，让我更多的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以至于我能够被你的恩典，你的爱所充满，我可以去饶恕那些我没有办法饶恕的人，不能够饶恕的人。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做到。但是这个仆人没有这样做，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18:31-34，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到仆人所做的恶事，非常的气愤，忧愁是气愤，就把这事告诉主人。主人呢，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句话的重点是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这个是王对仆人的要求，也是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个仆人的行为受到的惩罚，就是被交给掌刑的。掌刑的英文就是 torturer， 掌刑的要对这个人施行单受的惩罚，一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个人欠了无数永远还不清的债，所以他要受到永远的惩罚。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惩罚，何等大的代价。耶稣说完这个比喻，大家都觉得这个仆人做的不对，当受到王的惩罚。最后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门徒就明白了，彼此饶恕是天国律法的要求，是神的命令，既然是法律，没有遵守就有惩罚。彼此饶恕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命令。耶稣不是说你可以饶恕你的弟兄吗？耶稣是说你们必须彼此饶恕，否则将要受到神的惩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主的命令。最后我们总结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三个信息。第一，如果弟兄姐妹得罪我们，我们应当以爱心私下里一对一指出他的过犯，为了要得着他。第二，饶恕别人是神在旧约里也在新约里给我们的命令。第三，我们罪得神的赦免，所以我们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明白神的真理，我们就要将真理应用在生活中。这里有三个应用。第一，当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否经历领受了这赦罪之恩呢？第二，我们是否得罪过我们的配偶、孩子、父母呢？如果有，我们愿意向他们认错悔改吗？如果我们的配偶、孩子、父母曾经伤害过我们，我们愿意靠主饶恕他们吗？第三，我们是否得罪过弟兄姐妹呢？如果有，我们愿意向人认错悔改吗？如果弟兄姐妹得罪过我们，我们愿意靠主饶恕他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有何等大的赦罪之恩，让我们的过犯得着赦免。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靠着你的大能，能够向人认错悔改，也能够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自己软弱行不出来的，我们向你祈求，你就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关系和睦，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